剧情涵盖了中年危机的几种类型，
方圆失业是职场危机，刘静患癌是健康危机，乔卫东出轨是情感危机。其实中年危机不是事情的危机，而是心的危机。上半场很给力的工作、婚姻、孩子，这时令人意兴阑珊。你对自己的人生满足吗？人到中年，危机暴露了我们为何而活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各位境界听友，竹内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天的境界推文是剧评栏目，小欢喜背后藏着中年人的新危机，作者文道。
不是，我也住着，我这不俩手站着吗？赶紧一块进去。
你那事到底是真的？你以为我希望他是真的？
小欢喜作为今年暑期的热播剧，剧中情节引发的话题频频上热搜榜。电视剧虽然讲述的是三家人的孩子面临高考的不同境遇，背后其实更反映了中年父母们特有的现象——中年危机。孩子不过是引爆危机的一个触点而已。剧中黄磊饰演的方圆，名牌大学毕业，原本是一家公司的元老，公司并购后本以为要升职了，没想到全公司只有他一个人被辞退。45岁遭遇下岗，上有老下有读高三的孩子，妻子也被降职，面对家庭的开销、孩子的教育支出，一直以来的稳定舒适被打破，方圆才发现自己竟然无所适从，最终崩溃大哭。三个家庭所经历的危机大致上能够概括中年危机的几种类型。方圆的失业是职业危机，刘静患癌是健康危机，方圆父母被传销骗取80万是经济危机，乔卫东出轨是情感危机。以上这些危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变幻无常，它们都是我们难以控制的。当问题出现，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认为自己能控制的东西，实际上却在控制着我们。正是这样的经历，引起了众多中年父母们的共鸣。当类似的危机袭来，我们可以安全度过吗？剧中几个家庭经历的戏剧化的情节，我们可称之为触发事件。对方圆来说，突然的失业触发了他的危机。对乔卫东和宋茜来说，离婚导致了整个家庭的危机。对季胜利来说，与孩子关系的破裂导致了危机。三个家庭开始意识到在忙碌的生活中被忽视的问题，直到触发事件好像打开了他们的眼睛。他们所经历的并非坏事，他们得以通过这扇窗户进入自己从未有过的生活。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当中年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么处在极大的危险中，要么处在人生的转机之中。当一些东西从我们的手中被夺走时，人往往会变得恐惧、痛苦、不安或气馁，这恰恰暴露了我们真正为什么而活，究竟是什么事物在统治我们。无论事业、金钱、权力、爱情，当我们相信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生存，当这些事情让我们失望或消失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生活也在离我们而去，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。也许你满眼都是自己的孩子，当他们离开家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生活结束了，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孩子就是你生活的全部意义，是你每天早上起床的动力，好像剧中的单亲妈妈宋茜一样。 有一次，英子彻底崩溃，跑到海边准备自杀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身为妈妈的宋茜还在追问，妈妈只是不明白，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去上那个南大呀。英子哭诉，我不是非要去南大，我就是想要逃离你。英子说，你对我已经够好了，你每天给我做饭，给我上课，照顾我的生活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是我想太多，我配不上您给我的爱。
我还是想试试南京大学。
南京大学实在是太远了，将来我们又不考那儿，那上它有什么意义呢？是不是？
对宋茜而言，女儿英子就是她的全部，甚至为了孩子，她可以忽略自己的喜怒哀乐。食品一定要最健康的，燕窝、海参，什么有营养做什么。学习要制定科学的计划，分秒必争，还要关注并监测成绩动态图。孩子的房间要隔音，还要在外边装上百叶窗，便于观察。在宋茜眼里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女儿英子好，但是这些压得英子喘不过气。宋茜对女儿英子掌控的爱让英子窒息，宋茜以伟大母爱之名自私地剥夺了孩子的自由，因为一旦孩子独立，她就无以自处。也许你最在意的是健康或者美貌，但中年人的健康和体型都已无法回到曾经的最佳状态。也许经济上的成功和物质上的安逸更能吸引你，以至于这些失去时你就变得灰心不安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你人生上半场拼搏得来的大房子还在，但豪华的装修、精致的家具已不再能吸引你的注意，高配置的汽车不再像刚换车的时候那样让你爱不释手，甚至连配偶也已经开始让你厌烦。乔卫东经历的就是这样的危机，做大老板的他，房子车子样样有，大学恋情修成正果，妻子是老师，女儿是学霸，可人到中年，乔卫东却开始对生活不满。他嫌妻子管得紧，管自己就像管儿子一样，趁着妻子怀疑他出轨，乔卫东竟然一走了之，理由就是嫌烦。从前觉得是贤妻良母事无巨细，可人到中年，表面风光无限，内心却有说不出的压抑和苦衷。妻子的体贴对乔卫东来说渐渐不再是一种甜蜜，反倒成为负担。这正是中年危机的典型表现之一，对生活不满。突然你开始环顾四周，你不喜欢你的生活，生活变得没有目标，例行公事，枯燥无味。你可能会经历持续不断的无聊、失望，最根本的是你对你经历的人生故事感到不满足。这种不满并不一定是针对某件特定的事情，而是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。当这些不满常在我们的内心盘旋，又找不到真正的解决希望时，人很容易被肉体的欲望操纵。乔卫东于是觉得妻子满足不了他，导致出轨。人会不断地寻找替代品，企图满足自己。有些人在无法满足的时候会暴饮暴食，有些人会通过获得我们通常认为能让自己满意的东西来应对，也有一些人过度追求休闲或放纵来麻木自己，彻底失去了希望。我们都很容易被权力、成功、接纳、欣赏、财产、地位、尊重、表现、控制、舒适所诱惑。美国著名心理辅导师工机构创办人保罗·屈普认为，中年危机从根本上根源于内心的偶像崇拜，这些偶像有着强大的诱惑力。基督徒的生活也常会有这样的试探，当危机出现时，我们像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脚下一样，我们开始把自己奉献给其他事物。当时的金牛犊是用人手打造的， 他没有思想，没有感情，没有力量，也没有生命，只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。我们以自己没有意识的方式放弃了对神的信靠，将我们的心献给那些我们能够看到、听到、触摸到的事物。这些事情成了我们的 B 计划，我们求他们给我们只有神才能给我们的东西，我们希望创造一些东西能够给我们带来意义和目的，带来一种认同感和安全感。我们希望房子、汽车、事业、精力和人能满足我们的心。这些在剧中都有很真实的体现。令人不安的是，我们所崇拜的偶像在人到中年时常暴露出根本无法兑现承诺。想想看，以色列人所膜拜的金牛犊最终只会让人失望，任何被造的也是如此，他们永远无法填补我们心中的空虚。当我们一直信任的东西，例如身体、事业、家庭等，辜负了我们，我们就会变得悲伤、愤怒、沮丧。对我们来说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，中年时期的挣扎是通向更深层次、更根本的挣扎的窗口。中年危机最基本的形式，其实不是某件事情的危机，而是心的危机。保罗·屈普认为，有很多人处于所谓的中年危机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身份认同的来源。他们悲伤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渐渐老了，或者永远不会实现他们的梦想，或者其他后悔的理由，而是因为他们把精力、人际关系或成功当作自己的身份。屈普说，我向那些在中年迷失方向的人提供的建议越多，我就越相信，身份问题不仅是圣经故事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，也是中年危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一直被虚假的身份所诱惑，这将永远让我们失望。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谁，但突然之间就不清楚了。在这一刻，我们很像亚当夏娃或流浪的以色列人。一旦我们把自己的成就视为一种身份，我们就会成为源源不断的潜在成功的奴隶。这意味着我们人生的目的来自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，所以我们不能说不，也不能慢下来。如果剥夺了我们为下一次成功而努力的能力，我们就会感到沮丧和懊恼。方圆感到沮丧和懊恼，因为定义他价值的工作已经从他手中被夺走了。如果我们像宋茜一样用孩子来定义自己的身份，孩子将来的成功以及对父母的回报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原动力。我们通过孩子间接的生活，仿佛子女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。当我们需要孩子的成功来让自己感觉良好时，我们会尽一切可能支持他们获得成功。我们告诉自己，这是为了他们，但实际上，这是为了我们。中国人最不愿意说破的就是这一层。我们变成了令人窒息、专横跋扈、痴迷于成功的父母，但我们对此却视而不见。因为我们总是能说这是为了孩子好。终于有一天，当我们的孩子开始离家上学工作，我们变得不知所措，这是一种身份的丧失，仿佛我们正失去活着的理由。我们知道身份会影响我们的思维、选择和行为，但我们很难正确地获得身份。这个问题是中年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关键在于，当我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义来自横向的因素，例如家庭、工作、婚姻、孩子、财产、外貌、成功、职位，我们就会遇到困惑和麻烦。因为本质上，人应该从与造物主的纵向关系中定义自己。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就是如此，当前半生的一切努力换回一个显赫的国王身份， 大卫很难不把他的身份聚焦在王冠上。当多年的奋斗告一段落，人生进入中场休息时分，他百无聊赖地在王宫的平台上闲逛，偷窥到一个貌美的女子在洗澡。他犯下淫乱罪，娶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，并安排谋杀了这个男人。上帝没有任他继续迷失，而是让他在危机里看到自己的败坏。他的国王身份不能救他，神把大卫从自我的骄傲和情欲中拯救出来，使他能在失望、软弱、迷惑和诱惑下站立起来。当大卫把自己的身份聚焦在日光之上的神时，就能胜过艰苦困难的环境，甚至是亲生儿子的背叛。诗篇第三篇就是大卫在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时所写的。当他面对自己人生的危机时，他没有怀疑这么多年来顺服神是否值得。大卫所做的就是再次把自己放在天父的手中。他提醒自己，他是神的孩子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识能够有力地塑造我们面对危机时的反应。许多人就是从中年开始体会失眠的滋味的。大卫实在是有理由度过一个个充满悲伤不安的夜晚，但是他再次让我们感到惊讶，他并不是一个愤怒的失眠症患者，因为他没有失去个人安全、稳定和喜乐的源头，那位能定义他身份的神。他说，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护我，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大卫的安全感不是关于地位、财产，而是关于他与神的关系。因为神是他安息的泉源，他可以像在王宫里一样，在旷野安然入睡，即使极度悲痛的时刻，他也能躺下来休息。大卫的经历让我们看到，人在中年时所遭遇的，并不是上帝要你走投无路，而是欢迎你进入新的更美好生命所必须的蜕变的阵痛。当我们把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聚焦在神里面时，我们的危机就会成为转机。威尔斯比博士写道，中年，这只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丰盛人生中的又一个阶段。我想继续成长，没有挑战就没有成长，没有变化就没有挑战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变化是一种享受，现在它往往成为一种威胁，但我需要改变，更深入的经历，牢牢地把握那个不可动摇的国度。
Set my spirit free, that I might worship thee. Set my spirit free, that I might praise thy name. Let all bondage go, and let deliverance flow. Set my spirit free to worship thee. Set my spirit free, that I might worship thee. Set my spirit free, that I might praise thy name. Let all bondage go, and let deliverance flow. Set my spirit free to worship thee.